全国人大代表姚明在两会期间提出关于动员未成年人展开熄机24个钟头行动的建议，希望更多青少年放低三 C 的产品，走向运动场，贴近大自然，走入真正的社交场景，成长为身心和意志品格都是健康的下一代。他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青少年科学健身和健康干预，让年轻一代在运动中强身心。青少年的健康不单只是体魄强健，更加需要价值观的塑造，小半蹲、小眼镜、小豆芽、小焦虑，这些问题不单只是青少年成长的个体困境，更加是关乎到民族未来的系统性挑战。同时，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元市仓溪县白泽镇的村部党支部书记李军亦都关注到青少年议题，他提交关于强化网络游戏监管、护航青少年成长的建议，认为网络游戏在丰富青少年娱乐生活、锻炼思维能力的同时，都带来了负面影响，过度沉迷中有碍身心，不利学业发展与社交能力，呼吁加强监管，同时设置游戏分级制度。此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煤矿民工团团长格东则表示，未成年沉迷短片已经成为教育领域的突出议题，目前青少年每日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刷短视频，其中良莠不齐的内容质量令人担忧，他建议立法或设置详尽的规则去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短视频，以免青少年过度消耗在短视频上，丧失发展其他能力的机会。中国网民对于上述的提案大多表示支持的，认为立意良善，甚至有些人认为成年人也应该强制24个钟头去熄机，但亦都有不少网民讽刺管得真是宽松，首先需要增加父母的时间才能够熄机，父母都没有时间怎能够熄机呢？我要不看手机的话都看不到这个议题，全国断网24个钟头估计能够熄机。在游戏分级的部分，网民认为比起游戏、影视剧、漫文亦都非常需要分级制度，甚至更加需要分级，但亦都有人认为没什么用，什么电影、什么游戏都能够下载到，游戏还要分级，但是18岁就可以结婚了，日日在那里喊相减，减了它，减了之后就是沉迷。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手机网络已经同现代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不单只是青少年，即使是成年人亦都离不开网络，他在中国内地的屋企就曾经看过，哪怕是乞衣都是用 QR code 去乞食的，是用数码支付而不是给现金。青少年亦都一样，不论是学英文、查单字或者去外地旅行、看地图导航，都必须使用到手机，所以青少年沉迷网络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并不是沉迷，而是网络同大众生活息息相关，事情亦都冇严重到必须要由国家出手去管制的地步。徐全话：
那准确的讲，就是这样的一种建议，其实是一种比较假道学、伪道德的一个概念。
他说准确啲嚟讲，就是这样的一种建议，其实是一种比较假道学、伪道德的一个概念。他并冇意识到今日的生活其实已经同这个网络是密不可分的了。徐全补充，如果今日中国青少年有一些问题的话，那个问题的根源就是他们面临的生活、学习压力过大，包括功课负担、家长的期待以及内卷化的生活方式等。
网络其实反而某个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这种压力。你今天如果把网络这个部分真的是让他们网络离他们的生活越来越遥远，这个反而会对他们的身心灵造成危害。
网络其实反而某个程度上缓解他们的这些压力，你今日如果真的叫网络离开他们的生活越来越遥远，这个反而会对他们的身心灵造成危害。他说，徐全强调，不要试图用官方的行政手段去对青少年仅有的娱乐进行划分归类和分级，最后结果很可能是出现一班根本不懂得网络游戏的所谓专家学者，为老为少，凭着自己的想象坐在办公室里面将网络游戏进行分类，这个是很愚蠢的，也都扼杀了青少年的创造力。中国媒体人阿强对美国之音表示，姚明的一项提案其实显现了中国政府相关机构在过去十几年越来越严重的父爱主义倾向，用极强的父爱主义去约束管理公民的各种行为。姚明只不过是在顺应这个趋势，试图用国家力量来管制青少年。他也提到，实际上现在中国青少年的自由已经相当少了，他们被学业、学校等各种管理措施都已经束缚得毫无自由， 毫无发展可言，甚至连青春的乐趣都好少，但国家仲系试图利用呢类提案继续剥夺青少年仅存嘅一啲啲嘅快乐。但实际上，中国青少年其实唔系沉迷网络问题，佢哋系快乐太少嘅问题，唔系自由太多嘅问题，而系自由太少嘅问题。阿强话。他说所以如果要真是展开讨论，那就能够暴露出中国青少年发展的种种问题，都能够暴露出这种父爱主义是几咁泛滥。这样姚明应该似乎是没有意识到这种泛滥，他在这里推波助澜。根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发布的2024年中国游戏产业未成年人保护报告，截至到2023年12月，中国18岁以下未成年网民规模达到1亿9600万人，未成年网络普及率达到 97.3%。 为了防止青少年网络沉迷，中国采取一系列的严格限制措施。2020年10月中国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特别增设了网络保护一章，规定网络游戏业者应该对未成年人使用装置的时间进行管理，亦都提出实施审批制、电子身份证认证系统、游戏产品分类、游戏时间限制等具体的要求。去年1月1号，中国进一步实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这个是中国第一部专门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重点规范网络信息内容、保护个人信息、防止网络沉迷等。腾讯游戏就在今年农历新年之前发表了未成年人的限玩令，严管游戏时间，在长达32日的寒假和农历新年期间，青少年仅能够玩游戏15个钟头。但中国传媒都坦言，由于严格的限玩政策，因此也都发展出不少的应对方案，其中承租账号的服务在长假期前夕总是蓬勃发展。曾经在中国担任教师的中国公益人何培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习平24小时，他说这个少打游戏啊，去做体育运动，增强这个体质啊，这个体能啊。
熄机24个钟头，他说这个少打一些游戏机去做体育运动，增强这个体质体能，就是对于我来讲，我做了很多年的老师，我看不到这两个问题之间有任何的逻辑关系。他从教育现场分析，中国小孩子的体质体能很差，需要增加更多的锻炼时间，这是一直存在的事情。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学校、师长以及整个社会对小孩子的考核总是以分数作为评判标准。首先在学校里面，老师为了追求好成绩，经常拿了体育堂的时间来到上主要科目，自然排挤了学生锻炼体能的时间。第二种情况就是功课太多，使到放学之后的小孩子最重要的休闲锻炼时间都拿了来做功课。他都指出，更加复杂问题就是中国的教育改革亦都曾经提出，在放学之后家长仲未落班的时间里面，可以令到小孩子留在学校做一些美术或者体育活动。但是一个问题就出现了，谁来给这笔钱呢？他说这个必须要有国家的资金，或者是社区或者大型商业化俱乐部等愿意去承担，亦就是要有强大的社会基础来支持。例如就他所知，日本的青少年在课余时间可以在社区选择剑道或者射箭等活动，而且这些活动都是免费的。他说另一个问题就是家长本身的工作已经996了，非常内卷，他们又有哪里有时间去陪小孩子去运动场做运动，更加不用说网络沉迷最大班的群体就是留守儿童，他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没有人陪他们玩，这些都是社会系统性问题，绝非一个熄灯熄机24个钟头就能够行动解决到的。中国媒体人阿强都从两会的性质分析表示，其实熄机24个钟头的行动建议等议案只是两会众多无异议提案之中的一个例子，因为它并不会变成一个真实的法律或者政策，最后就是同其他两会大多数的提案命运一样，转给后台去做一些表面上讨论或回应。这个也都反映出两会的性质，就是无论政协或者人大，绝大多数的委员和代表都是在参加一场表演性质的大会，并不具备真正立法效能，提案通常都不会进入到中共的正式讨论当中。这种明知冇意义仲提出来，其实啱啱就是这些两会代表和委员在两会的主要工作，显示来到拆一些些的存在感都是形式上的。阿强说，此外姚明都提到，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扩大国际交流合作，体育作为人民交流的重要 再睇，始终是打破隔阂增进理解的纽带。今年年初，美国儿童合唱团在北京天坛演唱中文歌曲《如愿》，火爆网络。从北京冬奥会到杭州亚运会、成都大运会，中国透过体育向世界展示了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他希望未来能够设立国际青少年体育交流基金，并支持更多的民间体育组织参与全球合作，让中国青少年成为跨文化对话的使者。不过，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全表示，中国或许可以到各个高精尖的大学、中学、小学去找一些举止优雅、文明礼貌、英文流利、端庄大方的青少年，让我们出国去讲好中国故事，但这些人绝对不代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青少年。
刻意的去打造完美，其实最后不是完美，而是一种表演，这个其实会扭曲了他原本形象的真实的状况。
刻意去打造完美，其实最后不是完美，而是一种表演，这个其实会扭曲他原本形象的真实状况。徐全最后是这样讲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